好，感谢赞美主。首先要谢谢大家啊，这一次到马来西亚啊，再一次谢谢弟兄姐妹啊，谢谢每一位的带导啊。我在前面啊讲到，就是前面的这个前面的奖赏和后方的。我们的奖赏是一样的啊，哪怕你垫着这件事情你在祷告，我就刚才我做了个比喻啊，就像大卫他在旷野，他在放羊，连他的父母都已经不记得他了啊，但是神记得啊，神知道在一个旷野有一个小子在爱着他啊，要靠着他的大能大力可以打败狮子，打败什么熊啊什么的啊，那么神不会忘记啊，神还提名召他成了一国之君，这都是人很难想象的。所以我就说谢谢每一位我们的出行啊，我们一行有20多人啊，真的是非常的平安啊，然后回来是跟后方的弟兄姐妹的带导是分不开的。啊，我相信有我们的奖赏，也有你们的奖赏，特别是新妇带导团啊，特别的来谢谢你们的带导，没有你们的带导可能我都要躺在床上了啊，因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感冒那么严重啊，然后我的脚啊也是从未有过的那么痛啊，跟着他们一起，所以我还可以行走啊，还可以来再祷告，真的是跟你们每一位啊，特别是幸福带导团是分不开的啊！再一次啊，谢谢你们的带导啊，谢谢你们的托住，谢谢你们的惦念啊，真的是非常感恩。那我们一行到了马来西亚啊，真的是我觉得我的邻里的等候，我觉得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啊，真正的追求的心腹好像还没有露出水面给我的感觉啊，那么呢，我们在那里啊，就是非常的同心啊，我们的牧者还有弟兄姐妹都彼此同心啊，为了完成这个，就是让国度的心腹可以快快的来预备啊。我也看到这个盼望于教导的书在那里卖哈，他们订了很多啊，所以。非常也非常好啊，那我看到我们只要进入国度，神的心就非常的得满足啊，我们这一路可以说是非常的平安啊，很平安，我就感受到很多的细节啊，我都感受到神享受，都已经想到了啊，特别是我的感受，我相信牧者们弟兄姐妹都有各样各自的一个见证和各自的这个领受啊，都是不一样的啊，那我自己我就感受到神可以说是一路的呵护过去，一路的呵护回来，但是有没有征战也有很多的征战啊，就像我的身体，我从来没有觉得好像在国度上面这个身体的攻击啊，好像还很少，可能也是不是有放松啊，所以就有即使在这个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我看到神是非常非常喜悦的而且很多的细节神都照顾到了一些缺乏神丰富的补足，沿路的这些因为老要倒啊，不是飞机啊，就是这样那这的很多啊，特别是特会结束以后可以说一天换一个地方啊，这样的在奔走那我觉得可以说是对加恩教会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荣耀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和荣耀，在这里面拣选了加恩教会，拣选了每一位，也拣选了这牧长团的带领可以说是非常荣耀的进入到这个国度就是为了传讲这个心腹，传讲耶稣基督快回来了，时间已经不多了让我们在这样的几百人的面前来传讲这个是真的是 这是神的恩典啊，拣选了这样教会啊，这样教会有一份这样的产业，不是我们都包着裹着，只要我们被提就可以了啊。不光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加强内部的这个啊，这个装备啊，这个预备啊，也要来进到国度，让更多的人有这一份。我觉得这是父的心肠。啊，父的心肠啊，不是我们所能想到的啊，而是神的心肠。他知道列国有更多的人需要得到这样的信息啊，得到这样的信息啊，所以就是说啊，我前面打个比方啊，就像大卫都忘了，但是神没有忘记，在旷野里拣选了一个人，就是大卫，后来成了一国之君。你觉得你所做的一切好像？可能在一个角落里面，可能谁都不记得，但是神记得啊，神记得。那家人教会有了这一份的产业，那我们就想到，可能我们要更多的装备，更多的破碎啊，更多的快快的来预备。但是神没有把我们这一块压在我们的家人教会，而是把它释放到国度。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把这份荣耀给了家人教会，真的是非常感恩啊。要是我们个人来讲，看到那样的环境，可能我一辈子都不会去到这个国家啊，不会去到这个国家。我觉得，哎呀，这个国家要是不是神，我们不会来的啊，不会，不可能来的啊，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啊，那我也感受到，就是神在这个，在这个，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来做那些蒙召啊，其实这样教会在整个大文地区也是一个小教会啊，真的是就这样被拣选了。那我觉得进到国度里面，那些爱神的、愿意来预备心腹的神，就让我们家人教会成为呐喊者啊！不光我们家人教会本教会要快快的来预备，那在国度也是一样啊。在我的里面，我在这等候，我不知道神要做什么啊。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说这一次的去还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渴慕的追求的还没有露出水面，但是我发现神已经做了啊。我在这个路上，我们等于说整个特会结束啊，其中有一位弟兄啊，我们认都不认识他的，他也参加了这个特会啊，他马上就跟他的牧者们来联系啊，哇，他说这一个讲的跟你讲的是一样的，他在他们那个地区来推动啊，这个都是神做的，我们是做不了的啊。我们只是摆上那一份啊，就像我说了这些弟兄姐妹的代祷一样的啊，你们每一位都是有份的啊，每一位都是有份的啊。那么那就是神做的啊，那个人还特意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改的机票还是没改啊，他特意来跟我们同行啊，跟我们同行，特意来跟我们在机场会面，其实在特会我们都不认识啊，他特意还走到牧者的身边来介绍他自己，他说我要把你们这一份啊传讲出去啊，他说这个地方有很多我的亲戚牧者啊，我可以跟他们去传讲你的这样的信息去引荐啊，那这个完全是神做的，不是我们能做的啊，我们能做的啊，我在想的就是我们教会这个啊。这个叫什么？就像这本克雷尔的这些信息一样的啊，神就是这样做了啊，然后拿到国度上面也就这样做了啊。我们来推荐这个特会啊，很多人都来买啊。要是说我们只是把它包着，那是不是神的心肠？不是的啊。所以我们这就为什么我们这一份产业，不光我们本教会要得着，那么进到国度啊，这也是神的，让更多的人得着，这才是神。天父的心肠啊，这才是神，因为每个孩子全人类他都爱，因着罪跟他隔绝啊，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啊，我也在灵里想到一位，就是其中有一位牧者啊，这位牧者呢，我们是也是其他的牧者来引荐进到这个教会里的啊。那我就在林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这位牧者。要是我回来，我可能什么都没想到，我想的就是睡觉。那么呢，就是 其中有一个牧者，他讲到他的牧者对他的一个带领。因为这个牧者呢14岁就跟了这个非常近前的一个牧者在同行，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行道或者他的见证啊，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我们来这个群体来学习的啊，就特别是行道。这次我也碰到一些国度的牧者啊，他也因为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平台传讲的啊，就是这个细麻衣啊，你只有活出圣经的这个经义来，你才有细麻衣，你要活出来，就神的话啊，你要活出来。我也这一次只有一个机会进到一个点啊，进到一个宣教点，也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啊，就是说都在预备啊，就说你要想，不管你做了什么，你的火热也好，这都是好的，都要把它封存的啊。但是的话呢，你要活出就像彼此相爱或者尽心尽心爱神一样啊，把这个活出来，这个活出来是不容易的啊，这个活出来啊，说出来很容易，你就像尽心尽心尽意爱神一样的啊，你是不是尽心尽心尽意在爱神？你要活出来啊，借着这一群人，你要把这个活出来，你才有真正的细麻衣啊。那么那个牧者对我是一个讲到一个，其实牧者也在讲这些信息啊，什么叫细麻衣啊？那这个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圣经活出来。而且你看到的可能是事实，但不一定合真理。这个以前我们在平台上都讲过的啊。那我就觉得这个牧者他有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摆在他的面前，他来效法啊，这样的近前啊，我觉得神都不会忘。真的让我们去传讲，他们必定像我们懂得这么多，所以我们的牧者也非常的谦卑，在这一路的行程说，我们就是来学习的啊，我们是向你们来学习的。哎，我觉得这一份太好了啊，我们不是说我们把这些信息讲了以后我们就感觉很好了，哎呀，真的牧者还真的谦卑啊，没有就觉得有什么，而是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啊。那我看到这个牧者的在林里，我看到他的分享是很真实的。那这样的人，神是不会忘的啊！神一定要他们就是要起来，像我们一样成为呐喊者，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传讲。这就为什么我在想，可能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啊，去到这个地方还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也看到没有预备的这些末世的，也看到一些牧者在这个教会里面哇做得好成功啊啊啊！也没有，但是我觉得也神也预备这样的人啊，我相信也是真的是第二波，是不是第一批被提了，第二波要起来了啊，这个我不知道，所以我只知道这个合场很大，我们真的整个的江教会被蒙召有这样的荣耀来传讲，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是他怜悯了我们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夸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同行啊，尽管是去的还是没有去的，我相信神都在纪念啊，再一次谢谢各位的带导啊，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真的是非常感恩。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给幸福带导团，谢谢你们的祷告，你们的付出和摆上还有同心，使我们很平安的回来，再一次谢谢。好，把时间交给你们。
是的，神呐，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一路丰富的来带领和鼓励着，真的是在这个国度当中行走。主啊，你借着这一次国度之行，主啊，你也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主啊，你在我们家人教会里面的心意和你爱你，主啊，你的呼召在国度当中所要成就的，你们都要向你全然的向你献上感恩。但是神啊，孩子再次的屈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真的不是自己孩子能有什么解和，主啊，真的是赐给我有一个更加谦卑的心，能够服在主啊这个你的大能的手下，也服在这个教会的遮盖和保护的里。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帮助孩子更深的每日能够回到里面，真的来认识你。哈利路亚，主啊，以至于主啊，让你更多的在制作的工作成就在孩子的生命中，除去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些蒙蔽 己未得之地，主啊，就愿你制作的手不离开孩子，主啊，也愿你的恩典不离开我，哈利路亚，主啊，你就让孩子更加的能够回到里面，主啊，在这个可预备的日子当中来寻求你。但是神啊，我也呼求你，真的是也来帮助孩子，不但要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也给孩子一个恩典，就是把对你的这份认识能够活化在我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主啊，以至于成为你所蒙召的喜悦的那个样式，就是成为一个行道的人，效法我主耶稣，帮助孩子更多的学习如何的来认识你，来爱你，如何的来爱人。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何等的感恩，哈利路亚。是的，神，我们赞美你。是的，我们为着我们的牧者他们这一次在马来西亚之行，我们来感谢赞美你。我们更是为着神你的手在我们的教会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来感谢赞美你。要谢谢你这样一路的带领我们走到今天。是的，也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次这样出行，神啊，你也将你的心意释放到国度，我们来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神啊，就求你继续的将一个恩典放继续将一个更深的恩典放在我们的当中，就是我们更多的来信靠你，更多的来信靠你，哈利路亚，以至于我们真实的可以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是的，被你磨塑成为你可用的器皿。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
好，信华在吗？是不是我的电脑有问题，听不到你的声音？啊，没有是吧？好好，齐荣，啊，等一会，我这里没有听到，哦，有问题是吧？好，好，齐荣，我们抓紧时间，好不好？
好，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将我们的牧者、领袖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平安的带回来，主啊，愿你来纪念他们，一切的这些辛劳，主啊，我们渴慕看到你的国能够真实的降临在全地，使天下万民都能认识你的名。愿主来继续来装备我们，主啊，装备我们教会，也拓展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的度量。主啊，赐给我们有警醒等候的心，主啊，能够为真道继续打美好的仗，此地永生。主啊，直至耶稣基督能够在全地作王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啊，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到圣母和心腹代祷团他们的分享啊，他们的祷告啊，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啊！我们过去的两周啊，我们去香港这个华人牧者团契和这一个马来西亚。这一个还清基督耶稣做完啊的这一个两个特会啊，所以我们一路都看到啊神的作为啊，所以有很多要分享的啊，我也听到去参加的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非常的感动啊。这个我在新生堂听到王军姐妹的分享啊，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能够激动这个新生堂啊的弟兄姐妹啊的这个追求的热情啊，我还会陆续的听到其他的这些参与者的分享啊。我自己想到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其实是参加两个特会啊，一个是华人牧者团契啊，这个华人牧者团契的特会就是说它是一个，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会啊。我们在那里也有机会传讲这个三类得胜者和这个天国的福音啊。我们在大会上面也做了一个主题的发言啊。我们这个华人牧者团契这个华人香港的这个华人牧者团契的这个特会啊，这个忠于托付实践使命啊，这样一个特会，它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面召开的啊。这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2018年啊，这是一这个 在这个特会上面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2018年是中国教会40年以来所面对的最大的一个严冬啊，是这个中国教会所面对的最大的一个严冬，40年来。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这样一个特会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就是这个特会就是让我们就是来怎么样的来把握这一个形势，就是说怎么来认识整个教会所面对的挑战。那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说认清了这一个形势以后，就是要找出这个正确的这个回应应该是什么，就是整个教会的出路在哪里，它的目标是什么，方向是什么所以呢这个面对的形势挑战是什么所以呢他这个特会其实对我们其实对海外的华人教会，对教安教会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这一个我听这个有一位牧师叫李杰仁他的发言是特别让我有收获他因为他的讲话不是普通，就是老生常谈就是每人叫常识，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看的，谈一些这个常识他不是，他就是能够谈出独特的见解，有洞见的这个看法他就说中国他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视角，他是把中国教会面对的挑战放在普世教会所面对的共同的挑战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面来认识，那么呢他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他从这个普世教会面对的，就是这个普世教会就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各宗派，全球西方这全球的教会所面对的共同的挑战这个大背景下面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已经有许多的学者研究的非常的透彻，那么中国教会呢其实的情况大家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呢这一个他正在从这个大背景下面来看，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中国教会如果回应的不正确，那么他所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严冬，因为一个严冬就意味着严冬一过虽然很冷冷得很厉害，可能很多冻死了很多人，但是呢严冬一个就是春天。他说不，如果在这个普世教会面对挑战的这个背景下面，那么呢来看中国教会所面对的挑战，就是说中国教会如果不能够胜过这个挑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那就不是一个严冬，严冬过去以后就是春天，不，它可能就是长久的衰退，不是严冬这么简单我一听哇，这个厉害，这个人他一定是有很深的这个洞见，因为西方教会你像欧洲，比如说它不只是一个严冬，它是它的这个教会已经进到衰败里面，所以它的教堂都出卖，他已经后继无人了，不是一个严冬又重新起来了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呢这个那就是说这个华人教会、中国教会面对的是同样的挑战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看见这个能够有一个预见吧，一个预见。但是中国教会跟西方教会不同的地方是，就是说中国教会还有选择的机会中国教会还有选择的机会，你像欧洲的教会恐怕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要尤其把握这个选择的机会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在看所面对的这个挑战它的性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所以呢这一个我神让我看到就是说两个数字一个就是40，一个就是70这个40 它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思念的日子，思念的期限啊。这个在对中国教会来说，就是从1978年到2018年，就是改革开放的这个日子啊，40年。中国教会是在1978年开始复兴啊，一直复兴，经过是跟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的啊。所以但是40年，经过了40年以后，进到了一个也最大的严冬。那么40年呢，就是一个考验试验嘛。所以呢，以色列在旷野40年，受试验摩西啊，在旷野里面40年，耶稣也在旷野里面40天，都是40啊，圣经里面40是个试验期。那么呢，在第40年，那就是毕业考试。但是毕业考试的考题是什么啊？这个是要，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啊。同样，另外一个数字就是70啊，70就是新中国成立70年。啊，所以呢，18年到19年就是70年要满，就是这个70快要满了。在70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是回归啊，以色列人被掳啊，这个70年就是说耶利米预言他就是要70年以后要回归啊。所以呢，这一个中国教会也在这个过去的这个69年啊里面失去了这个自由，信仰自由。那么呢，就是说根据这个70年这个数字，它就是第70年它要回归。那么它面对的这个考验，就是说它是否能够回归，它要经过的这样的一个考验。那么这个考验是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啊？所以呢，这个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啊。就是有的人呢，就是找是外部原因啊，这个教会面临的挑战啊，他的困难啊，主要是外部造成的啊。但是这个虽然没错，但是肤浅啊，因为教会从来都不会是因为是外部的原因使得教会不能够发展啊，他的从来都是内部的原因才使得教会不能发展啊。因为这个初代教会和教会历史都证明，从来外原始的教会不能够发展或者是失败啊，都是内部的原因使得教会啊。所以这个今日的教会之所以影响处于这个状态，不管呢也不内部的一些制啊产生的一些问题是主要的原因，而是因为教会的主流正统，教会的正统和主流的问题才是它的根本的问题啊。所以呢，因为教会你把教会内部的问题归结为一些支流啊的这个原因啊，那个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你的主流的教会都是失败的，你怎么把这个原因推给一些支流的问题呢啊？所以一些小支派啊，非正统的这个支派啊，比如说基督教里面有自由派啊，这是自由派的问题。或者是极端，有的推给极端灵恩派啊，这些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教会的不只是这些支流他们面对问题，而是这个主流教会他面对的问题。所以他的问题一定出在主流的教会，正统的教会啊。所以呢，这一个啊，神透过这一次的这个华人牧师团契，神让我们看到啊，这个中国教会所面对的问题跟普世教会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个就是说没有忠于啊，没有忠于主的托付，主的使命啊，就是所带来的失败和软弱啊。这个根据这个大使命啊，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大使命的核心就是说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怎么样来落实大使命呢？是否忠于大使命呢？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就是要行道。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 啊，如果你遵行大使命，这就是遵于大使命啊。如果你不行道，你就是不遵于神的托付，神的使命啊。那么呢，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忠于神的托付，神的使命，就是说我们成为行道的教会，那么呢，主应许我们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的同在意味着什么呢？主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赐给主了。主与我们同在，就表示我们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不可能落在这种软弱失败的地步啊。那么我们事实上我们却落在这个软弱失败的地步，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主没有同在。那么主为什么不同在呢？因为我们没有遵行大使命，没有忠于托付，没有成为行道的教会啊。我们可以反证，就是说在初代的教会，他面临的是同样的类似的，就是世俗的这个世界的引诱和这个世界的压迫，他同样是面临这两个挑战，你知道吗？是外面的挑战就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世界的引诱，就是世俗化；第二个呢就是世界的逼迫啊。所以呢，今日的教会和特别是中国的教会面临的就是这两个挑战啊，一个引诱，一个就是挑战啊，逼迫。而初代的教会他为什么就是说征服了世界呢？他那么弱小的开始啊，他却征服了世界，整个世界，因为他们行道，恒守遵行主使徒的教训。从一开始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是一个行道的教会，所以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就是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能够胜过外在的压迫，还得胜有余。那么反正到今天的教会为什么如此的软弱，节节败退？你不能够说哎呦，因为这一个世界啊，他的这个学校啊，就是实行了这个反基督教，然后实行这个同性恋的教育啊，这些你不能够把这个原因推给这个世界。他的问题是出在教会啊。所以呢，这一个啊，所以他的这个教会的问题是没有，就是说没有成为行道的教会，普世的教会是这个问题啊。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他们面对的共同的问题就是没有成为行道的教会啊。中国教会现在还有机会，如果中国教会他能够现在起来成为行道的教会，他就能够通过这个考试，他40年的毕业考试吗？其实就是说你是否是一个行道的教会。如果你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你就通过这个考试，而且呢70年回归就使得中国教会度过这个严冬，迎来的是春天，就是复兴和进入命定啊，要完成福音最后一半。它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啊。所以呢，这四个这两个数字就是告诉我们中国教会的出路。其实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讲中国教会，因为其实这就是对教恩教会所说的，教恩教会就面临这样子的考验，关键的时刻是否能够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神给教恩教会的这个道真的是可以说是 amazing， 是奇妙的啊，极其丰富，以后越来越认识的人才会知道，但是关键在于是否行道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呢，这一个，那么呢，这一个这个教会啊，特别是中国的教会，特别是基督教的众宗各宗派啊，为什么不能够行道呢？啊，我就不说天主教和东正教了，它因为每一个都是比较复杂的，嗯，我就说基督教，这是我们熟悉的。 为什么不能够行道呢？他的问题的根源处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华人牧者团契，也把这样的一个答案给揭示出来了。神开启啊，开启出来啊，基督教为什么不能行道呢？首先，在这个神学教义这个上面，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体系是一个两分的体系。这个两分体系就是什么？基要真理和非基要真理两分。基要真理呢，就是得救，个人得救；非基要真理呢，就是其他的真理，得胜啊、教会的建造啊、末世论啊，这些都是非基要真理。所以他把这个真理的体系、教义的体系分为基要的、非基要的。基要的就是个人得救，其他的都是非基要的，成圣也好、教会的建造也好、末世论也好，都是非基要的。只有个人得救，救恩真理，所谓叫做基要真理。这种两分的这一个神学体系或者是信仰体系，它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信仰跟生活两分啊。它导致信仰跟生活是两分的，因为信仰就是个人得救，这是基要真理，我一定要抓住，我特别看重。那么至于其他的得胜也好、成圣也好、教会建造也好、末世论也好、基督再来也好，都是什么？都是非基要真理，都是次要的和选项。它导致的结果就是什么？信仰跟生活脱节，两分。信仰是信仰，是非常纯正的，但是生活是没有行道的，没有力量行道。它没有力量行道，它就会导致你的软弱。因为根据大使命，如果你不行道，主就不跟你同在。主不跟你同在，你怎么能够胜过内外的挑战呢？你怎么能不落在失败的境地呢？因为主同在的应许是有条件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根源是在哪里？在救恩论。这个救恩论是不整全的，只是一个得救。这个救恩论的不整全导致了没有能力来行道。所以神给教恩教会的这个开启是根本性的。无论是心腹的真理、三类得胜者的真理、被提与复活的真理，一直到天国的福音的真理，神给教恩教会开启的全部都是救恩真理。为什么神给教恩教会传讲心腹跟过去啊每一个世代那个心腹有什么不同啊？因为历世历代的这个心腹，他是一个奥秘派的一个灵修的信息，所以大家都不反对，但是他是一个奥秘派的灵修。救恩真理是给教恩教会传讲的，心腹是一个救恩真理啊，大家记得吗？新约啊，新约的本质就是一个婚约，大家记得吗？新的创造揭开极大的奥秘，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他创造了一个心腹，他创造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心腹啊，这是个救恩真理啊。所以呢，这一个三类得胜者这个信息的重要性就在于，得胜是一个救恩的真理啊，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包括性，他把你站在得胜的位置上，圣灵帮助你把它活出来。而如果你凭着肉体不去站在耶稣给你得胜的地位上，也不随从圣灵，这是你肉体的问题。你失去的救恩是你的肉体，救恩是让你得胜的。就得胜的信息是一个救恩真理啊，所以三被提与复活末世的真理，它是一个救恩的真理啊。所以呢，这一个如果这个被提与复活它不是一个救恩的真理啊，所以他就没有人会去在意它。为什么？它不影响救恩，而且它也影响了你对末世的认识。你想想看，这一个比如说被提啊， 灾前背提，他明明是取走一个撇下一个，为什么人们不是一定要坚持是全体背提啊？明明是说十个童女五个可以进去，五个不能够被关在门外，但是所有的人两千年为什么一致的都说他要是被提就是全体被提，无论是灾前灾中灾尾全都是全部被提，为什么？为什么圣经上面说的明明说是撇下一个留下一个五个关在门外五个余座的，但是所有的教会都要解释成为是全体被提，无论灾中灾灾前灾尾，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的这涉及到救恩论啊。如果不是全部被提撇下来的是得救的人，那么靠着十字架得救的人被撇下来，那你凭什么你被提啊？你凭什么你进到羔羊的婚宴啊？靠宝血得救的人被撇下来，哦，你努力一下，你表现好一点，你就被提了。他是因为这一个缩减的救恩观使得他无法真实的接受一个圣经的末世论，才会导致这个末世论是如此的混乱，如此的不被人重视，这都是出在救恩论的问题上啊。所以感谢神，神现在给教会开启天国的福音，这个就是一个整全的救恩论，涵盖救恩论、末世论、教会论、得胜论、创造论、盟约论，所有的真理都包含在里面，连三位一体的神论都包含在里面。所以神给教会的这个开启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神也托付教会不只是自己做心腹，而且要成为半夜的呐喊，成为新郎的朋友，向对国度来传讲啊，这一个心腹的信息。所以这一个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心腹的信息就是说这个末世心腹的这个信息神托付给教恩教会，是因为神给教恩教会他开启了这个救恩的真理，心腹它是一个救恩的真理。所以这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特会上面，我们看到这一些当然有很多是初次来听不太懂的，这也是事实，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追求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中间有 IHOP 博士毕业的这个同工在底下，他听了这个信息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就是如何自保。我举一个这例子，他可以听得懂这个信息，他听得懂这个信息的特别在什么地方，他的宝贝在什么地方所以这就是神给教会的托付，这个还是刚刚开始，这是对的这个国度的心腹，这个是刚刚开始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到马来西亚是一个里程碑，它是由我们正式的进入到地方教会，由当地的地方教会来接待来主办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里程碑。过去几年由不论是教恩教会主办还是教恩教会协办都不没有进到地方教会，都是拉离了地方教会开一个特会所以呢他很难回到地方教会去影响地方教会。比如说在香港无论我们选择的地址是在熊猫还是在越南还是在乌溪沙都一样，没有进到地方教会，都是什么各个地方教会派一个代表两个代表来参加，他参加了以后能不能把这一个这个意向带到这个他自己的教会，这是一个问号。但是这一次马来西亚不同，它是一个地方教会来主办来接待，所以他就让这个意向能够去影响这个地方教会，而且当然这个还是第一步他要更深的一步进，更深的进到地方教会，让这个地方教会更多的地方教会能够拥有这个心腹的意向，这个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这个是迈出了第一步，心腹迈出了第一步我相信 马丁路德他提出因信称义，就是一个救恩的真理，归回新约的救恩真理的第一步，他带来了整个世界的转变。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末世啊，所以神要让这个改教的运动完成，就是要全面的归回到新约的福音，新约的救恩啊，这个心腹这一个这一个信息啊，它是这一个救恩的这一个这个救恩论的这个最啊最像奶酪样的，像一块蛋糕的奶酪样的啊，所以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心腹的运动啊，这个伴随着这个天国的福音，要让带来这个全教会整个教会的这个震动啊，而且呢会迎来这一个教会的复兴，也迎来这一个末世的考验，成为得胜者。所以呢我们教恩教会，所以回到我们教恩教会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要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神给我们开启这么多，如果我们仍然是停留在口头上，那么没有进到行道的这个教会，没有抓住这一个关键，那么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没有进到神的命定，没有跟神的心意来对齐。所以我盼望我们教恩教会成579年要进入这样的一个传讲天国的福音，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我就分享到这里。
可能因为我
这个有点咳嗽到回程的时候有点喝了一点生水导致我咳嗽越来越严重讲话不能太多。那我简单的汇报一下这次的行程我回来之后我们往回程走的时候，有一个神也特别的感动，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级的先知的一个会议。那我只参加了半天那半天当中呢，了解到这一个神对就是对周爸刚才就是对中国教会的这个现状他有一个怎么样的回应，就是说中国教会应当他也指出了中国这一年就是刚才也讲到40和70嘛70年这一个最后剩下最后一年是69年到70年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明年2019年的这个就中国的就进入到70年一个关键的年份从现在到最后的一年当中呢他的预言当中就是中国教会会碰到整个一年的挑战，这个一年当中有很大的挑战要持续的征战和挑战。他特别引用了就是使徒行传就是保罗和被抓被抓在监狱里他们的祷告在外面教会的祷告在外面教会的祷告使他这个监狱的这一个门被打开意思就是说还是祷告是有作用的祷告，你要祷告，你就期待神迹发生，这个才叫是真正的有信心的祷告。他也特别提醒到了2019年的3月到4月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月，也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两个月在中国的各个方面的一些情况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也给了中国教会的一个相当于一个盼望就是70年是神。通常的一个释放他子民的一个年份，但是当然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自动的就是若是中国教会现在就在这一年当中有美好的回应将会有这样美好的结果会出现，但是如果是教会还是在沉睡，还是没有抓住要点这一年过去下来就不能保证这70年的这个释放他基本上是因为我只参加了半天，而且中间还被打断，也有一些人有需要有些被打断大致你说到的听到的是这一些这是 我回城的时候经过经过一个地方，特别的神感动，去参加了半天这样的一个会这个也算是对华牧会的这一个就是面临中国教会面临的一个挑战的一个回应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回应的一个侧面吧，就是给大家给中国教会一个盼望就是寒冬即将过去，是可能过去的，春天是可能来的当然这个是一个有条件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这次我特别的体会这一次的行程，就跟周爸包括这两个会我也都参加了，两个会其实我们是两个正式的会，同时呢又去了一些连接的点连接当中呢也是一路上也就是讲这方面的信息，这一些讲心腹的真二儿子的得胜者，三类得胜者的天国福音的被提的复活的等等等等无论是心腹的儿子心真儿子真心腹，还是得胜者，还是福音，还是末世，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对迦南教会的一个拣选是迦南教会承载的一个产业一个福分我们有责任领受了，就是要去宣讲一个呼喊，一个半夜呐喊者要在全球各地来呐喊。那我觉得这一次的从香港到马来西亚这一路的行程其实是也是一个对我们过去的一两年吧 YY 也好，整个教会的神带领也好，也包括过去的七年最近的两年，就是我们教会的两个数据这个在 YY 平台的最后两年这个带领甚至是过去的一年的 YY 平台的带领，教会的整体带领结出的一个果实也是让我们去到国度有一个小小的测试看看我们的领受如何，看看我们的状况如何，有点小试牛刀，其实也不算小试了，也是第一次应该是走出华人的一个境地当然我们第一次呢不是华人了，华人区域马来西亚虽然华人很多，当然它也不是个华人国家所以也算是一个出国，把这样的一个过去在香港还不能算出国在中国也不能算出国，在温哥华也当然不能算在这个文化意义上也不算出国，但马来西亚当然也是对华人，但是这也算是一个进入亚洲的一个第一步。那神真的是带领我们这些信息这些领受启示确确实实是一个革命性的，像周爸刚才讲的这些信息都把它涵括在一个题目之下，就是天国福音，其实也就是救恩里面，它是涵括在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里面这一个至关重要这个恢复不是一般般的只是强调一个得胜者末世论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体真理，就是救恩救赎真理的一个恢复有点类似于第一次的恢复，就是马丁路德的恢复，它是相当于一个第二焦点的恢复，这个恢复确实神要带领到世界各地，它要真正产生的果效将是巨大的，因为它是真理里面的恢复它不是仅仅只是经历的恢复经历还和圣灵启示而已，先知性的启示不仅仅是这个层面，而它是既要真理圣经真理的恢复，这个将我自己深深体会到这个会产生很大的果效，对我们自己的对我自己的祝福呢，就是这个一路的行程让我切身体会到神对迦南教会的这一份呼召和产业何其珍贵每当我们走出去亲身去宣讲去经历去感受的时候，深深体会到这一份产业是何等的珍贵，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拥有和拥抱希望我的祷告是这一份拥抱要成为我们整个迦南教会众肢体弟兄姐妹的一份产业，大家从心底里要来拥抱。那真的我看到发现这一份真理的开启呢，真正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田里面去，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和骨髓，还是有个过程我这次也有机会到宣教点感觉到的这一块呢，大家是生命是有改变，一直跟随教会的带领 生命有改变，有提升，但是真正抓住我们的精髓和这份产业还是没有怎么太进入，很深入的进入，还是比较外围啊。但是呢，他们确实在这个恩膏，在教会的整个带领和恩膏当中啊，弟兄姐妹的火热改变啊，这个是很多的啊，这我可以看到感觉得到啊。但是这一份产业能够领受到，然后真正的看到它里面的本质还是不容易啊，这个也确实有一个过程，我们自己内部也有一个宣讲过程，然后到外面国度也有一个宣讲的过程。愿神祝福我们，然后把时间也留给其他的牧者啊，愿神祝福大家，阿门。
阿们，感谢主啊，感谢神啊，真是非常遗憾，这次没有赶上周爸所分享的这个，就说标志性的一次特会，没有去参加啊，就是求神赦免吧。也特别感恩神把我们的牧长团队，还有我们的整个服事的加恩教会的服事团队，都从啊遥远的，说这个遥远不是说它距离，主要是说它不停的在倒机啊，在换地方，所以从遥远的马来西亚给我们带回来，真的是平安，感谢神。那么从这次特会回来呢，我就是说从刚从主日的时候周爸的分享的这个信息，还有呢今天早晨周爸特别的这个开启，然后呢再加上新生堂的王军姐妹她个人所做的见证，让我感动，就是说神真的是要在整个加恩教会，甚至在整个神的国要做新事。那么周爸在周六的这个主日上面他所分享的这个三层的神国的三层结构呢，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从我们原来的这个狭隘的这个如这个在地上这个刨食的鸡一样的这样的信仰，要变成一个像鹰在天空中翱翔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从我们最基本的这个个人得救，我们是一个罪妇，然后呢要成为神儿子的心腹，然后最终我们要成为王的这个王妇，就是第一夫人啊，这样与王来一同掌王权，这样的结构。结合到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姐妹回来所分享的见证，就可以看到说神真的是要借着这些我在加恩教会所开启的所释放的这天国福音这样的这个真理，然后来带领我们整个的这个加恩教会到国度去来宣讲这样的一个三层结构，让我们整个弟兄姐妹，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当我们去实际去参与到特会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经历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转变，就是从罪妇到心妇到王妇这样的一个转变。就是你在特会当中，无论是特会当中所经历的这些医治，自己亲身所参与的服事，还有在这个特会当中所新鲜的领受到的这样的真理，所以从这几个方面都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呢，这次刚才我特别阿闷周爸所分享的说，这是我们的国度的真理，心腹的真理，天国福音的真理，进入到本地教会的一个里程碑。那么我觉得也是进入到我们新生堂这个本地教会的一个里程碑啊。我相信呢，在我们每一个分堂，每一个聚会点，每一个神的这个加恩教会的这个分支，只要是我们愿意参与到特会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摆上自己的这个金钱，然后愿意到参与到这种特会当中，你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都会经历到这种就是说如鹰展翅上腾这样王的王妇，这样第一夫人，这样的与神一同掌权这样的美好的恩膏和经历。所以感谢神，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层次，就是我们要在神的这个国里边要做大事，做新事，尤其是在进入到这个说40年的这样一个寒冬的这个阶段，我们能不能迎来春天，我们能不能进入到一个回归这样的一个新的高度，就看我们如何去把自己involve， 就把自己摆在神的计划当中，摆在神在加恩教会所开启不断开启的这样的一个不断上涨的这样的水流当中，我们在这个水流当中可以不断的被水浮起来，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所以感谢神，我想我们在各个分堂，我自己最感受最深的就是在加恩在新生堂，我们越来越多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开始从个人得救这样一个第一层次这样的一个救恩，开始慢慢的领受和进入到第二层次，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么我们要在这个整个加恩教会的水流当中，我们要再提升， 就是进入到王父，进入到神的这个第一夫人，与神一同作王掌权在全地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感谢神，求神来继续的也来开启，也求神医治孙爸的身体啊、我相信神啊、会看顾保守纪念我们每一位啊、参与特会啊、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辛苦的摆上。感谢主，就分享这么多，阿门。
嗯，感谢主，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夫妻跟着牧者啊家人一同马来西亚香港啊有这样的聚会啊，宣到国度传讲这样的信息，我们在其中，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的恩典啊。我这次呢我说心里话，在我15年跟着我心里边就是有一个宣告，就是我个人虽然还没有完全的看见，但是我相信神在这末世已经拣选了家人教会，就是传讲末世的信息，就是心腹运动啊，这是我里边就有一个这样的感动，不知不觉我就会说，不管走到哪里，只要神还留我这口气息啊，我们就要跟着同行。今天我们知道是一同领受产业啊。那呢，我们每一次的参与，我可以说有两面，一面呢是看到神带领家恩教会在国度上宣讲这个信息，这个末世的信息，心腹的信息啊，天国的福音啊，三类得胜者啊，这个重要性。刚才各位牧者都讲到了，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也能意识到，它是一个救恩的真理啊。那个说马丁路德500年前所传讲的是啊救恩的真理的第一层面，那我们今天在传讲的另外的一个层面啊。那呢，我们以前听周爸讲过啊。他刚开始500年前所传讲这个恢复这个信真理因信称义啊祭司兼信徒啊，是很让大家不接受的啊。那我们今天所传递这个信息走到今天，真是神的恩典啊，有不接受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一步一步神的带领，每一步都不是人所想到的。假如这次到马来西亚，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啊，我们一年前也是想象不到的啊，但这是神做的啊。刚才牧者已经都分享到了，神以他自然拣选带领传讲这个末世的信息在国度里，他就有他的时间，就有他的方式啊，就有他的办法，因为他不会拣选错啊，因为我们的牧者有这样的信心，这是他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有一个这样的眼光啊。我想选选别人可能他做不了这一方面啊，这呢我们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领受啊，看到现在神的脚步末世的临近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啊，我想很多人他很快他就会意识到这个真理的宝贵啊。另外一面呢，就是我们个人啊，我们个人呢说心里话，每一次啊，就是说我们怎么能今天战胜这个世界啊的试探和诱惑，这是我个人在反思的啊。这次在香港也有一个牧者讲到啊，那个欧洲1500年把这个信息，基督教这个信息的精髓丢弃了，美国是这样复兴的教会啊，150年给丢弃了，韩国可以说有的说60%基督徒，这样的复兴的国家，现在他把基督的这个精髓，天国福音这个精髓，所以我对这样啊，说把这个要。没有我们教会所传讲这个新被三类得胜者，只有这个才能对我们靠东楼的福音，这些真的现在也能给我们带来真神。 真真理没啊，而只能这样的领受啊。那我们仅仅真呼求主，耶稣就必所接主啊，主就怎么样的回应啊？我们大教会传讲在国度上传讲这样的信息，会看到神的同在和作为。好，我就
好，那个
好，
邓传道在吗？
好，邓传道。
麦不好，好。